自和父母般的单纯，这样我们能进你的国，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让我们无论是在喜怒哀乐，像孩子般都能够很自由的、单纯的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让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让我们不只是求自己的事情，而是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开我们的眼，除去我们的私欲，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爱邻舍与自己。知道这一切靠我们自己都是不可能的，但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Amen。
我们感谢你在香槟和许多基督徒做福音工作，我们求你连接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同在主里做工。耶稣啊，求你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敞开我们的心，愿经文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改变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开花结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经文是在创世纪49:1-33，如果有自己的圣经，请欢迎打开，可以跟着读，或者我们在PowerPoint 上面也有。那我们请姐妹们读单数节，弟兄们读双数节。预备起。
雅各叫了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
我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有变了，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
但你放纵情欲，违背不准，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下面不听
从，
不会有
他。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有罪的大祭。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那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脚下，你独自儿子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身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我威力必不比犹大，杖必比他两脚之间。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驹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
他的眼睛
比
饮酒红润，他的牙齿比牛奶白亮。
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
以撒家是个强盗的人，卧在雅各中。
我们弟兄家人交流，我们以安静为家，
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
但必按着他的名作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做道上的蛇，
路上的
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的脚跟。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房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看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捕害，
向他射箭，逼迫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
者。你的父亲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深海产粮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里，至前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永远不灭的人的头上。
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分为他们祝福。
又嘱咐他们说，我要将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父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半地前麦麦拉田间的洞口，那洞口前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派来的业做稳定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也是向赫人买的。
雅各嘱咐众子以利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回到列祖那里去。你请望传道吗？
弟兄姐妹平安。我在选经文的时候呢，我实在不知道这一次雅各系列有两段这么拗口的经文，大家辛苦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我们第二次的提到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我希望至少大家在两次读经有点稍稍困难的状况之下，对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至少名字上面印象稍微有一点。那么上个主日呢，我们提到以色列在年老病危的时候，他把约瑟叫来，约瑟带着马拿西跟以法莲来到他的病榻前，那么以色列就为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那么之后以色列呢就把他十二个儿子叫来，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呢，他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那我想呢，我们用祝福这个词，刚刚我们读完经文，大家可能心里面觉得有点怪怪的，有一些词句呢好像不是我们祝福人的时候说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经文的一开始，其实就讲到以色列把他的儿子们叫来了他的十二个儿子，他跟他们说，我要把你们以后一定会遇到的这些事，这些日后的事情告诉你。所以其实一方面经文在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是以色列给他儿子的祝福，但是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性质上面以色列在这里对他儿子所讲的这些话呢，其实很像是对他们的预言。那么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其实我们略略的可以看到他的预言是怎样的来应验。在之后我们看到出埃及，他们分地各方面，他们每一个支派的特性，其实很多都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窥探一二。那么这是以色列跟他儿子们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呢不细讲每一个祝福的细节，我们的重点呢就放在前四个支派。那么第一个得到祝福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虽然他是长子，那么长子呢在犹太人中间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之前读到雅各的故事，他从出生之前他就很想要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于当时他们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个是 他们在家产上面可以得到两份。所以呢，从财产分配的角度上来讲，长子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是呢并不限于此。他们长子呢在当时呢其实在家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主权，那么在兄弟中间呢讲话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分量。那么我们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的后代中间，我们今天的祝福呢其实有一个意思是让犹大成为这个长子。那虽然没有用长子这个词，但是呢其实在之后我们看到犹大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间居于一个领导的地位，那么这是长子一个福气。那么另外长子还有一个福气呢，他们是家族里面的祭司，他们带领他们的家族来敬拜神，也将神介绍给他们家人。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看到以色列得了长子的名分之后呢，他向耶和华筑坛，他向耶和华敬拜求问，这是一个长子所要做的事情。那么流便虽然呢从出生的顺序来讲是以色列的长子，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所谓长子的这个福气，是因为他跟父亲的妾行了不该行的事情，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虽然他是雅各在壮年的时候所生，虽然他的出生顺序是第一个，但是呢他的重要性在家族里面的重要性被抹去了。所以我们之后读到出埃及以后的历史，我们发现我们在历史上面很少看到流便这个名字。流便这个支派存在，它的人数其实一直相对来讲跟其他的支派来说是少的。那么到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它分的地在约旦河以东。那么约旦河以东的两个支派呢，其实一直来讲都是稍稍的有点孤单，因为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其他支派要来救援的时候呢，要组织一同渡过约旦河。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讲是孤立无援。那么流便呢之后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也是以色列在这里所给他的祝福。那么我们看到流便他日后所得到的所谓的福分，那么其实跟他的行为是有关系的。那么他所得到的福分一方面是神所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所做的事情会影响神怎么样对待他。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接下来雅各他告诉他的另外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说，你们两个其实呢本来流便如果不能算为长子应该是由他们两个弟弟，但是呢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个弟弟的资格，是因为当年在事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之前没有特别的去读在事件所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略略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那么当雅各渡过了亚伯渡口与天使摔跤之后呢，他回到了迦南地，他第一个定居的城市呢在事件。在事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事件有一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女儿米拿，那么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提亲，他就先玷污了米拿。那么之后他跟他的父亲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所以呢他们来到雅各家要正式的提亲。那么雅各的儿子们呢主要是西缅跟利未，他们呢就说好，你们要娶我们的妹妹可以，那你们需要先受割礼。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想要把妹妹嫁给他，而是利用他们在割礼之后不舒服的期间呢，把城里的男丁都杀了。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之后，雅各就说他没有办法在事件继续的住下去，因为他会招致当地人的怨恨。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西缅跟利未所做的一件事。雅各在这里讲说你们是残忍的刀具，其实提到的就是当年在事件所发生的一件事。那么在事件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里面呢，西缅跟利未其实 反应是超过了应该有的一个限度，他们对当地人的一个报复其实超过了他们当时他们在习俗里面所允许的。所以在这里呢，雅各告诉他们，因着这样的缘故，你们要散居在兄弟之间。那么我们知道西缅在后来分地的时候呢，他的地是在犹大的那一块的中央，所以慢慢慢慢随着历史的演进呢，西缅支派呢被犹大支派同化，被犹大支派吸收，慢慢的就不见了。那么利未支派因着摩西跟亚伦的缘故被神拣选来服侍他，所以呢他们没有他们支派特别分到的一块地，利未支派他们没有地，但是得到其他支派的供应。那么在这里其实就在这两方面，从西缅跟利未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应验了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要散居在你的弟兄中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读到犹大支派的预言，那么犹大支派的预言我们读起来就比较像祝福，那么就比较正面，讲到犹大像狮子一样。那么我们想一想，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他们带着牲畜的时候，狮子对他们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狮子是强壮的象征，狮子抓食野兽，抓食各式各样的猛兽，是森林中的王者。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犹大是狮子，其实就已经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要预言犹大他的后裔要做王。那我们知道大卫王就是犹大支派的后裔，那么之后在以色列的王者之中呢，犹大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大卫跟所罗门两个王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当时他们是联合王国，所有的领地都是同一个王。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他们的外患是最为轻微，那么周围的国家不来干扰他们，甚至于远从别的地方来向他们贡献，来向他们献各样的宝物，那么在经济上面也是达到最强盛的时期。之后虽然所罗门的后代以后南北两国分裂，北国是以色列北国被称为以色列，南国仍然是犹大支派作王，一直到以色列灭国为止。那么之后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各地，但是被掳回归之后，以色列政治上的领袖犹大支派一直都有一席之地。那么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犹大成为王者，一路从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最高峰。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对犹大的支派就好像知道了当时之后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在第49章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龟跟杖都不会离开犹大。那么那个龟跟杖呢，其实就是一个王者一个标志。那么那个龟跟杖其实就很像那个王他们一个法杖，代表着王的权威，代表着王的尊贵。那么龟杖必不离开犹大支派的意思，也就是犹大支派将要不停的做王。那么神当时也跟大卫应许，你的后代要世世代代的坐在你的王位之上。我们从这里雅各对他的儿子的预言，我们就可以印证到这是神从一开始的计划。那么这里之后呢，我们读到雅各对约瑟的一个祝福。那么雅各对约瑟的祝福其实让我们看见他对约瑟的情感。那么他一再的强调约瑟的美好，一再强调约瑟他配得神的祝福。那么他的祝福是从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从雅各的大能者而来。那么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雅各自始至终对约瑟有这样的一个偏爱， 但是另外一方面，经文也明明白白的在二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雅各给他后裔的祝福是按着他们的福分来祝福他。那么这个按着他们福分在这里相当的重要。我们再一次的想到，雅各当时呢是用骗取的方式来得到长子的名分，来得到父亲的祝福。当他祝福他的后代的时候，上个主日我们看到他祝福马拿西跟以法莲的时候，虽然约瑟把他两个儿子放在他必须要交叉双手才能够给他们正确地位的方式，但是呢雅各的心里非常清楚，他虽然年纪老迈老眼昏花，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神的心意。那么在今天我们读到的他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其实也是一样，他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对十二个儿子有不一样的情感，不一样的喜好，对他们行为有不一样的评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按着神所赐给这十二个儿子的份来给他们祝福。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流便、西缅和利未，他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跟他们从前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不知道流便当时玷污他父亲的床的时候他父亲有什么样的反应，经文上没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以色列只叹了一口气跟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这样做害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必须要离开。那么以色列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行动来去惩罚或者是制止他的儿子，但是他儿子们所做的事情仍然被纪念，在神的里面这件事情发生过，于是他有他的后果存在。那么在雅各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仍然是有后果的。你不管是流便也好，西缅跟利未也好，他们虽然有儿子的名分，他们所做的事情仍然会影响他们所得到的祝福。这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认识了神，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过，但是如果我们在行为上面拒绝去照着神的律例，照着神的心意行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行为的一个后果。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流便、西缅跟利未他们的例子，我们常常好像做了一件事情，想到小的时候呢，打破了一个花瓶，跑掉了以后呢，当天晚上睡觉之前没有被发现是我打破花瓶的话呢，大概我们就当这件事情呢过关了。我们好像呢，我们逃过一劫，这我们躲过了被处罚的命运。但是流便、西缅跟利未在这里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他是全知全能的。那么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如果没有我们曾经犯过的罪，如果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话，神将会纪念我们的罪，那么会追讨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那么我们认识神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到神的恩典，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成为圣洁，效法我们神的榜样。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悔改，他愿意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不约束自己，是任意而行，好像我们今天没有遇到任何的情况，没有被当场抓个正着，我们就以为我们躲过了那个结果，我们也会像流便、西缅跟利未在这里一样，有朝一日神会向我们追讨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也一再的告诉我们如何在行事为人上面，在弟兄姐妹相处上面来效法神的样式，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需要这三个儿子的经验为教训，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行事需要谨慎。那么我们之后读到犹大的预言里面呢，我们刚刚提到预言到王要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那么犹大支派也将会得到很大的丰盛。那么这里呢用了一个我们大概隐隐约约觉得好像读起来的时候呢不是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但是呢好像是件好事。我自己呢是城市长大的小孩，对于那个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呢其实呢都好像有点遥远。那从小呢只看着车子在门口来来去去，所以呢好像一提到这些生物我好像不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去想。那么经文告诉我们呢把驴驹拴在葡萄树旁边，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我呢其实常常是从书本图片看到驴驹，那么我们常常驴驹跟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会连在一起，觉得呢驴驹哎呀好可爱，然后呢好乖，然后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么其实呢跟我们当时呢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最记得一件事，我们那时候呢在东岸的学校呢其实腹地相当的大，那有一个校区呢相当的荒凉，没有什么建筑物。我们晚上如果开车到那边呢就常常边开边找，诶那里有一只鹿，诶那里有个鹿的家族三四只，我们觉得鹿好可爱。可是呢后来呢我工作以后呢我们同事呢他在家的后院他种草莓，他种很多的植物，他说鹿好可恶，他说我草莓冒出一点点还不能吃就被鹿给吃掉了。那么其实驴驹也是相似，我们看到驴驹觉得驴驹好温驯好可爱，可是其实驴驹并不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动物，你把它放在葡萄树旁边它不会跟你客气，它觉得上面的葡萄都是它的，所以呢没有人真正会把驴驹拴在葡萄树旁边，除非那个葡萄树他已经打算好了这个葡萄我不要收成，我让这个驴驹去吃。所以这里讲到犹大支派他们会把驴驹拴在葡萄树上，会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想见犹大支派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已经有，而且有余，他们甚至于可以不用去在乎那个美好的葡萄树，他们可以让驴驹去把美好的葡萄树上所有的果子吃掉，他们不觉得心疼不觉得可惜。那么之后我们也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我们在经文上面常常可以读到犹大的丰富。那么从出埃及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从人数上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的壮大，那么之后犹大支派一直是相当兴盛的一个支派，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经文里面读到很多伟大的人物是从犹大支派出来，那么这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在这里的一个预言其实这个规跟杖讲到了犹大的权柄权势与尊荣，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流变他因着自己的行为不当而失去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预定要弥赛亚从犹大支派而出。那么许许多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诗篇里面在所有先知的预言里面都讲到要从犹大支派而出，那么犹大支派这样子的一个权柄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以色列照着他种子的福分来祝福他，深知神的心意 就像他当时祝福马拿西跟以法莲一样。那么祝福完之后没多久，以色列他就气绝身亡，他就死在埃及地。那么就像神当时带他到埃及之前所说的，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里面呢，详细的描述当时约瑟怎么样给雅各一个荣华，一个非常有尊荣的一个丧礼。那么大队人马经过法老的允许，开回到迦南地，把雅各葬在他祖先的坟墓呢。那么这个其实有他相当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么一国的宰相，他突然之间全家大小通通一起带着他们父亲的遗体回到他们的地方去。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法老在这里他有多相信约瑟，因为如果约瑟真的要的话，他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他要谋反并不是不可能的。他所有的亲人通通带走，所有的财物也都跟着他一同而去。但是约瑟在这里呢，也是因着他在埃及得到法老的信任，他给他父亲以色列一个相当奢华、相当尊荣的一个葬礼。我们看到雅各他来到埃及地，在埃及地享福了17年之久，在最后的时候，他按着神的心意给他儿子的祝福，神也按着之前向他应许的，让约瑟为他送终，让约瑟带他回到迦南，葬在他祖亚伯拉罕祖父亚伯拉罕的坟里，葬在他父亚伯拉罕以撒的坟里，跟他的祖他的父一同埋葬。那么这也是雅各他一生的心愿，能够回葬迦南地，能够有约瑟为他送终。到这里我们读完了雅各的一生，我们从头来思想雅各一生所发生的事情。那么雅各的前半生真的是轰轰烈烈，非常的有戏剧性。从出生之前呢，他就开始努力的去抓。那么他的名字叫抓，是因为他抓着哥哥的后脚跟出生。那么他跟他哥哥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在争什么？争谁比较大，争谁可以做长子。那么哥哥要先出生呢，雅各发现来不及的时候呢，他想要拦着哥哥，但是呢他已经落后了半步，所以只能抓着他哥哥的脚跟而出生。但是他从出生之后，在他长大的过程中间呢，他一直的心里想要这个长子心，所以呢他用一碗红豆汤让以撒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对比雅各跟以扫。以扫虽然先出生，长子的名分是他的，但是对他而言呢，这个长子的名分没有一碗红豆汤来的重要。所以他在出去狩猎回来身体疲倦的时候呢，他弟弟说，我给你一碗红豆汤，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他很心意的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这跟雅各是一个对比，雅各他的一生在抓，雅各没有拿在手上的东西他要去抓取，就更不要提他已经抓在手上的东西他是绝对不会放手。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扫跟雅各中间一个相当大的不同点。那么在雅各之后，他父亲想要祝福以扫，想要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扭转神之前的预定，让他想要以扫得到的福分能够归给他偏爱的这个儿子。那么之后被他的太太利百加听到，于是让雅各用诡诈的方式欺骗他的父亲，让父亲把祝福。于是他正式的成为他父亲的名分上的长子，正式的领受到这个长子的福气。但是他领受到这个福气之后呢，他并没有能够坐着享福，因为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骗取父亲的祝福， 他的哥哥呢，心里面下定决心想要追杀他，因为他呢，这样子欺骗了他的父亲，所以呢，他必须逃离他的父母所住的地方，去投靠他的舅舅。那么我们看到他在跟他舅舅的相处过程中间呢，他成了家，立了业，而且呢，根据拉班的儿子所说的话呢，他把拉班的产业呢，通通的夺来。我们看到他在过程中间呢，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很努力的想要去抓取更多的财富，很努力想要去抓取对他好的东西。那么一直到他回到迦南地，经过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仍然心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谋算，他盘算着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见到他哥哥，他比较能够讨得了好，让他哥哥不要生气。他于是呢，有各样的礼物摆在他哥哥的面前，接着呢，把牲畜摆在礼物的后面，然后呢，把儿子照着不喜欢的顺序，把不喜欢的排在最前面，最疼爱的放在最后面。所以心里想着，如果哥哥真的翻脸，真的想要杀他的话呢，后面的其实呢，对他宝贵的东西，他还有机会能够抓在手上。那么在亚伯渡口，他把所有的人、所有的财物送到对岸之后，他与神摔跤。他与神摔跤一整夜之后呢，他的行为其实还蛮让人惊讶的。他不是累得瘫在地上说我不玩了，那你赶快走。他是抓着那个与他摔跤的人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说什么都不让你走。于是那个人就给他祝福。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仍然很努力的在抓，可是雅各抓什么？雅各抓什么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雅各从出生之前，他要抓长子的福气；他出生之后，他想要抓财产，他想要抓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他而言，他所要的东西是从神而来的祝福。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父亲的那位神，虽然他还没有办法称他父亲的那位神为他自己的神，那么但是呢，他从来就认识这个神，而且他明白神希望他的子民怎么样做。那么相对于以扫，他完全不在乎长子的名分，他不在乎从神而来的这些祝福，而且他不在乎神的定规。那么从他们娶妻的过程中间，我们也看出来以扫娶了迦南人为妻，他父亲不喜欢，他甚至于都不知道，所以他完全不在乎这些从神而来的这些规矩，他也不是那么在乎从神而来的这些福分。那么他所喜欢的是到户外去打猎，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打到这些猎物，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非常的享受。但是相对的，以扫他每天在心里面呢，小的时候觉得说这个以扫有点阴沉，有点可怕。他常常的坐在帐篷里面呢，心里盘算很多事情，但是他心里面想的都是神的祝福。其实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看到雅各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呢还好。第一个还好，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因为呢在他身边呢都要脱一层皮。那只要跟他打了交道呢，通通的好处都会被他抓去。所以呢，第一个还好，就是我们跟他不是朋友。第二个呢，还好是我们呢会警惕自己，不要像他一样老想抓。但是雅各他所抓的东西，让他的抓不完全是个缺点。他想要抓的是神的祝福，他想要抓的是神本身。他希望能够认识他父亲的这位神，他希望他父亲的这位神能够祝福他，能够保守他。也许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就像他当时在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的许愿我们读起来会摇摇头说，这个人真的是满脑子就想到他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他当时跟神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条件一个、两个、三个，开了一大串，那么跟神要了很多东西。如果神都做到了，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么他跟神要了许多东西，不只是要那些东西而已，其实他跟神，他心里面希望有朝一日耶和华能够不只对他来讲是父亲的神，是祖父的神，能够是他的神。所以这一点他一直的希望能够与神有一个关系，他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其实是相当正面的一件事。虽然他所用的方法也许不太恰当，但是他对神的祝福，他对神的这一份执着，其实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期待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每一天都经历神，能够亲自的与神同行？这是我们自己 心里应该要有的一个渴慕。我们如果认识神，如果神是救赎我们的神，就像雅各在这里前面开了一大串条件，当神照做了，神照着他想要的祝福他，平平安安的带他回迦南之后，雅各他自己跟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那么我们从前在最终得到神的救恩，于是我们能不能像雅各在这里一样，如果你保守我，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雅各在这后面讲到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之后呢，还有附加的，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经文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雅各回到迦南地之后有没有确实的去执行他当时所做的这些事，但是我们看到呢，雅各的他的一生呢，虽然在形式上面呢真的是蛮多的诡诈，但是当他跟别人有约的时候呢，他是愿意履行他的约。所以照着雅各行为的模式呢，我可以猜测雅各之后真的是照着他所说的去做。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跟神的这个关系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像雅各觉得的那么重要，是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停止在神对我们祝福呢，神祝福我们，神照着他的应许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之后，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实质的回应。那么这个实质的回应，一方面可以像雅各这里所讲的，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殿，其实意思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那么接下来讲到说，神所赐他的，他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其实是一个体现他明白他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出于神所赐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常常想到奉献的时候呢，都常常觉得说，我要从我的口袋里把我所有的东西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但是雅各在这里讲的是，我必把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这对于雅各而言，以耶和华为神，这是一个主权的交托。他承认他所抓到的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他，不是他靠能力得来的，是神所赐给他的。那么他只是把神所赐给他的十拿出其中的一份献给神，作为一个敬拜的方式。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雅各他的一生，他与神同行，他一直想要的是跟神有一个明确确切的一个关系，他 希望得到神的祝福，那么他也得到了神的祝福。那么从雅各渡过雅伯渡口回到迦南之后，他的人生慢慢的已经开始有一个改变。那么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慢慢的将主权放掉，他不再去抓取他听从神的带领。当迦南地闹饥荒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于是他带着全家大小要离开神所应许要赐给他的这个迦南地。在离开之前，他在别示巴照着他当时跟神许的愿望，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向耶和华献祭。那么在献祭之后，神向他显现，安慰他，让他不要因为必须离开所应许为业的地方而担心而害怕。神也应许他要与他同去，而且有一天要带他回到迦南地，并且让他的儿子约瑟来为他送终。看见在晚年在临终的时候，雅各祝福以法莲、马拿西跟他自己的十二个儿子里面，他明明白白的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对他后代将是如何的来带领。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些方面很多可以向雅各学习。那么雅各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经历了许多事，他知道不管他怎么做，神要与他同在。于是他学着放手来信靠神，他学着放手让神带领他的道路。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愿意让神带领我们的道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习惯性的把主权抓在自己的手上，常常为自己盘算许多的事情。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呢，一旦人生有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呢是坐下来好好的看看我们手上有什么资源，看看我们有什么选项，然后呢如果呢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是说好，那我们来祷告看看。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这个顺序应该是，当我们人生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到神面前寻求神对我们的带领，也因着神在过去曾经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信靠那个全能的神，愿意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他，因为他比我们更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走是最好。雅各让我们看见他的前半生努力的抓取蛮多部分是白费力气，因为神本来就预备好要这样祝福他的，他不管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谋算这么多，其实神早就为他预备了这么多好的福气是要给他的。但是他从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他学到了这件事情，他学到了神愿意来赐福。当他学到这件事以后，他可以放下他心里面所有的筹算，他可以放下他心里面那个不安全的感觉。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计划，我们需要很多的安排，其实是一个安全感。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呢弟兄姐妹是多有计划的人，那我自己呢其实是一个计划相当周详的人。在我的人生里面呢，每一天早上我就知道大概这一天会发生什么状况，那么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呢我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呢，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想到说下午我回家的路上哪一家 supermarket 我停下来买什么，然后再回家做什么菜，是全部都想清楚过了。所以呢我其实还蛮理解雅各的前半生。那么我自己是一个计划相当周详的人，可是这几年呢我越来越觉得呢，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天天都在忙着计划，也是蛮累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是像雅各一样学习放手。 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历了神，因为我们会做这么周详的计划，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把生命的主权抓在自己的手里。那么我自己常常嘲笑我自己，可能有一些人听过，就是我非常 proud of being the control freak。我很多东西呢计划的非常清楚，而且呢我这个人是照表操课。那慢慢的其实也经历到说，有的时候呢不照着我的计划反而结果更好。就像雅各他在这里所经历到的，很多时候他发现了他如果不需要计划，神也一样的会愿意来供应他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平安。那么计划其实我还是会做，还是跟大家承认一下，就是我每一次来或者是回去非常清楚，那我现在已经知道说等一下离开这边以后我要在哪个加油站停下来加油然后再回家，所以这个部分仍然在。那么在雅各来讲，他的一生大概也是这一方面，仍然是还是在他的本性里，但是懂得放手，懂得在神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安息，是雅各一生学到的一个功课。其实让我们看见雅各他也许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积极抓取，也许他的人生会更泰然一点，也许会轻松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旁观者去看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似乎也可以不用凡事抓取，可以在神的里面稍稍有一些安全感，知道我们停泊的这个港口是稳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用雅各的个性来塑造他，所以我说其实这并不是完全的不好。那么他让雅各在他的生命中抓取的过程中间明白那个抓取的不必要，明白依靠神是可以的，可以全心的来信靠这个信使。那么很多时候神也照我们的本性来塑造我们，我们中间一定有人不像我这么计划周详，那么神也用这样的一个个性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那么我们不需要为着自己的本性好像觉得说这是不讨神喜悦。那么神用雅各这样的一个个性来彰显他的主权，让雅各在晚年的时候呢发现他自己的筹算完完全全的是不需要。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他以为他要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到阴间去见约瑟，没有想到约瑟在埃及地成为了宰相，他可以接受约瑟的奉养十几年的时间，而在死后有约瑟亲自护送他回到迦南地安葬。那么神常常在我们的想象以外来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那么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说的，我们的人生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下面一句相当的重要，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有的时候跟神要东西，我们就像雅各这里开了一连串的单子所要的东西，其实反而比不上神本来就要赐给你。雅各的一生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神的带领、神丰丰富富的供应。那么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慢慢的与神同行，被神改变。一件从来没有变过的事情，对雅各而言，从出生以前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变过的事情是他始终看重从神而来的祝福，他始终看重神自己。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今天要学习雅各的部分是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看重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我们建立的一个亲密关系。我们因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称神为我们的父， 称神为我们的神，其实就像雅各在这里，他离开迦南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期望的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雅各一样，在得到了神这样的恩典之后，在神的里面能够学习信靠他的带领，信靠他的主权？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稳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学习去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学习去明白神的心意。就像晚年的雅各，他虽然老眼昏花，什么都看不清楚，那么但是他的心里明明白白，他明白他的神要怎样带领他的后裔，甚至于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预言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他明白神要怎样带领，那么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他的一生。那么在他的晚年里面，他真的是放下了他心里面的忧虑，放下了他心里面的担忧，让神来带领他。那么神也信实的照着他在别示巴向他的显现，做到了当时他所应许的话。仍然有一部分说将来你的后裔要成为大族的这一部分，雅各他没有办法亲眼见到，但是他凭着信心在神的里面接受了神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带着盼望离开了人世，神也照着他的应许能够完成他的一生。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一生的年日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主赐福春雨》。
Thank you.